伽利略的新发现。在意大利中部的比萨城内，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斜塔，它是比萨大教堂的钟楼。斜塔是八层圆柱形的大理石建筑，高达55米。由于它看上去岌岌可危，但却斜而不倒，因而引来无数游客前来参观。1590年的一天，比萨斜塔聚集了一群人，他们不是来参观斜塔的，而是来观摩一场物理实验的。比萨大学的年轻教授伽利略通过多次实验，发现不同重量的物体从同一高处下落，只要所受空气阻力、风力等相同，那么速度是相同的，会同时落地。他把这称作自由落体定律。为了使人们接受他的论点，他决定在比萨斜塔上做一次公开的实验。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曾在《论天》一文中写道，重物要比轻物下落得快。比萨大学的教授们也对此深信不疑，他们来此是要看伽利略出丑的。这天，伽利略和他的助手以及两个见证人一起登上斜塔的顶楼。他一手拿着一个10磅重的铅球，另一个手拿着1磅重的铅球。请大家看清楚了，我把铅球扔下来。说罢，他把手一松，只见两只铅球同时落在地上。他再做了一次实验，结果还是相同的。在场观众都惊呆了，他们在想，亚里士多德怎么会说错呢？几个固执的老教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竟胡说什么伽利略在施展魔法，铅球才同时落地。伽利略于1564年诞生于意大利比萨城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也是杰出的数学家。1581年，17岁的伽利略考入比萨大学，遵从父命学医，但在大学里，伽利略爱上了数学。一天傍晚，伽利略与同学们一起来比萨大教堂祷告，他看到教堂里悬挂在空中的大吊灯被点灯人扯到一边，加满灯油点着了灯，然后放开了手。于是吊灯随着吊链在半空中荡来荡去，在人们头顶上静静地划着弧线，弧线渐渐变得越来越短。这时伽利略望着竟忘记了祷告。一般常识认为，一个吊着的物体摆动的幅度越大，所需的时间就越长，但年轻的伽利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观察得非常仔细，没有钟表他就用自己的脉搏来测量，事实证明他的观察是正确的。他十分激动，回到家里后，他找来一些一样长的绳索，系上同样重量的重物，让他们来回摆动，再加以比较。他发现每次摆动往来所需时间总是相等的。就这样，他发现了著名的摆锤的等时性定律。后来出现的挂摆时钟就是根据他发现的这个原理制造出来的。在比萨大学，他根据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和杠杆原理发明了一套根据重量分析金属的天平，从而名声大振。1589年，25岁的伽利略获得比萨大学数学教授的职务。伽利略还对大炮的炮火着了迷，当时炮手们已知道要击中远处的目标必须抬高瞄准器，但抬高多少只是靠估计。伽利略证实弹道是一条抛物线，他通过一系列的运算告诉炮手， 要命中一个已知距离上的目标，瞄准器需要抬高多少？就这样，他发现了物体运动的奥秘——惯性。伽利略的科学发现被比萨大学的教授们认为是一种狂妄的表现。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科学问题都已被亚里士多德彻底解决了，因而拼命攻击伽利略。伽利略愤然辞去比萨大学的职务。1592年，伽利略移居威尼斯，在友人的帮助下，他来到帕图亚大学任教。这里有优厚的薪金和良好的研究环境。他在帕图亚工作了18年，度过了他生命的黄金时代。在学术空气自由的帕图亚大学，每逢他上课时，大厅里都会挤得水泄不通。远至瑞典和苏格兰的学生也慕名而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伽利略告诉他的学生们，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所有东西、所有原子、所有星球都在运动。1609年，伽利略听说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他通过别人的一点描述，凭着自己独特的天赋，成功地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架天文望远镜。他可将物体放大33倍。他给这架望远镜取了一个漂亮的名字，老发现者。当威尼斯总督和议员们跟着伽利略气喘吁吁地爬上钟楼楼顶，果然他们通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了帕图亚的街道以及街上的行人。议会经过投票表决，决定给伽利略加薪。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当伽利略转动着老发现者搜索天空的时候，他发现月球表面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平滑，而是呈现不规则的凹凸起伏。银河也不是人们所说的某种云彩，而是由千千万万颗暗淡的星星所组成。伽利略在一年之内还做出了其他惊人的发现。木星旁边有四颗运转着的卫星，地球并不是各天体围着旋转的唯一中心。太阳也像地球一样是绕着自身的轴旋转的。太阳上面有黑子，土星周围有光环。1610年，威尼斯出版了他的《星际使者》，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发现。有人赞叹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当时的天主教会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围绕着地球转动，而地球是不动的。1611年，伽利略发表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一文，明确表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因此，教会在1616年给伽利略下了一道禁令，不准讲授哥白尼的学说。在伽利略的请求下，教皇曾先后6次召见他，他小心翼翼地向教皇介绍了哥白尼的学说，教皇同意他把对日心说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一起写出来，但不允许他做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动的结论。此后，伽利略花了6年时间，写成了《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这本书把哥白尼学说当作一种纯数学假说来叙述，骗过了教会的检查机构，于1632年在佛罗伦萨出版发行。但是教会的权威人士很快发现，伽利略在书中仍支持哥白尼的学说，于是把他押上了宗教法庭。当时的伽利略已年近70，身患重病，体质虚弱，在法庭上他的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1633年6月22日， 他被迫双膝跪地发誓，哥白尼的理论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他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宣传和谈到他，违犯了甘愿受死。据说伽利略刚宣布完他的誓言，就低声咕哝道，不管怎么说，地球毕竟是在运动着的。这说明伽利略并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学说。伽利略被判处终身监禁，监外执行。他的晚年境遇极为凄凉，只有他的女儿在他身边照料他。1634年，他的女儿先他而死，他更加孤独和痛苦。1642年1月8日，伽利略含冤离开了人世。